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打开我们科判表103页。我们上次是看到，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性不盈，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如修三昧，本出尘劳，盈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盈，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诸魔亦有徒众，个个自谓成无上道。这个我们在上个礼拜是把这个楞严圆觉经啊来做一个印证，说一切众生从无始地犹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若诸世界一切种性，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皆因淫欲而生性命，当知轮回爱为根本，犹有诸欲助发爱心，是故能令生死相续。那这一段是楞严经中非常重要的一段。那我们上次发了一个讲义，在下面这个楞严经的密录引用了圆觉经的一句话：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证性命，生从此生，死从此死，头出头没，了不知觉。生是从这边生出来的，死也是从这里死的。那么下一个楞严经的贯摄有一段话：一切众生呢，过去在世时想念恩爱如胶似漆，故结而不能结，故受生死啊，留爱为种，纳想为胎，而父母子孙生生不断，此皆以淫欲而增性命，故曰贪欲为本。那么这个是提到一切众生过去世啊，能够成为眷属啊子孙，那原因是什么？是从想念恩爱如胶似漆，故结不能结而来的。那么这所谓的共业，所以受生的时候呢，留爱为种，这一念入胎，这个事就是因为爱欲而来啊，所以纳想为胎，而父母子孙生生不断啊，这都是所谓因欲而生性命，而有这个生命。那么下面说，犹有贪爱必有生命，犹有生命必赖滋养。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十二缘起啊，无名缘行，行缘事，就是投胎那一刹那的那个事。所谓男者见父啊，真父而爱母，女者真母而爱父，这个因缘。那么由此出生，我们看到这个有个成语叫老牛嗜犊，这个母亲那么或者父母养育生儿育女，然后呢 啊，爱护他宁可不周到，啊，甘心情愿的，所以啊，这个推干旧事，那么照顾的无微不至，生怕他受伤害，无条件的啊，能够把孩子呢培养长大成人。那么在这个一个生死的轮回，有它的一个轮长，是从这边出生。那么由所以这边说由贪爱有生命，有生命就要滋养，彼贪我豢养，我爱彼血肉，所以贪不能止。那么世间的世生呢，虽然大家爱护自己的子女啊，唯恐不周到，可是在啊食物链来看的时候呢，那这个食物链就是要强离开啊别人，拆散别人的家庭，然后才能够生存，就是我的弱肉强食，地相吞啖，是非常残忍的。所以啊，在谁愿意自己的子女被别人夺走吃掉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子有父母，大鱼有父母，小鱼有父母，哎，在食物链就非常残忍。这是我们三界六道啊众生的一个共业，所以啊，所谓血徒啊，啊，非常的这个可怕的。下面我们再看憨山老人梦游记，为夫一切众生自迷本有之佛性，堕落三界生死，轮回六趣苦难之中，长劫沉沦不得出离，都是由于贪嗔痴爱与之淫杀盗妄诸恶之业，舍身受身皆以淫欲而证性命。这说明到三界生死轮回的真相，都是互相，你吃我，我害你，就是所谓淫杀盗妄作舍身受身，是生生世世父母妻子六亲眷属恩爱牵缠，家人聚在一起，所谓的啊，如果分开了啊，爱别离苦，否则就是冤憎会苦，不仅父母妻子六亲眷属如此啊，人跟人之间也不能例外。所以说三界如大火啊，无一人能免，没有人不会面对生死的问题，而且众生在三界六道中呢是生死疲劳，我们从生出来，然后受了父母的抚养长大，开始读书，然后就跟别人竞争，生怕别的孩子比我们的孩子好，自己孩子好也生怕他不能继续努力，好的还有更好，慢慢抚养出来了，面对这个社会还有很多的挑战，他还要去继续的结婚生子生儿育女，也还面对同样的问题，即使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身份，也都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而来，也很怕一旦辞掉工作失业了等等，随时都有挑战，即使工作顺利，也仍然面对很多的 每天都要面对很多要努力的，一刻不可放松的啊，勤劳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到了无常到来，两脚一蹬啊，家人还气，就是哎，来生又来做同样的事情的努力啊，永远大概都是同样的，好像头出头没，好像大火所烧，没有人能够幸免的。所以就谈到本师释迦啊，闻佛兴起大悲救苦之心，那么从斗率天降到皇宫啊，舍离父母妻子，割断世间的深重恩爱啊，也弃掉他金轮王位，就是有些人预言，如果他不出家，他将来是金轮王位，到雪山剃度，经过了6年的苦恨修持悟道。那他为什么要出家呢？因为这些道理他已经非常清楚了，我们众生还在这其中沉溺在其中，永远没有办法解脱。所以说法49年，那度众啊，令众生出苦。我们如果想想看，我们勤苦一生，如果没有佛法，我们勤苦这一生到底有何意义呢？你赚了多的钱，成为大富翁，心里就满足了吗？有了孝子贤孙，也就满足了吗？即使再有钱，吃得饱穿得暖，我们还是不满足，何况还要随时面对挑战。越是富贵的人，他的挑战可能越大，越是收这个普通中产之家，能够吃饱啊，能够睡足，大部分也就满足了。就算子孙贤孝，也是要离别。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啊，上等的如此，下等的流浪街头的三餐不济的，那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佛法的来带领，让我们有个真正人生永远的一个真正归依处，究竟在人生有什么可值得觉得我们心灵永远的安宅呢？值得我们去讨论的事情啊。所以这些我们引用的大约啊，都是从佛法的角度啊，来说明这个人生的一个，从现在的说就是伦理，人生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真相是如此的。这个这边从两部经，一部楞严经，一部圆觉经啊，这两部经啊，对于这个问题大约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一切众生贪软痴化，都是一欲而正心命。那么我们从佛法也有，我们为什么会在三界六道轮回的呢？从十二因缘来讲，是无明，是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他不是用这边所说的一切众生皆因缘而证明，他是讲无明。 也有的呢就是说，我们所以会有三界六道的轮回啊，是因为有我执，有见识惑的关系啊。那跟此地所说的有没有矛盾呢？就为什么佛讲无我？因为有我就有轮回，就有贪嗔痴，就有苦啊，是从我来说的。所以呢啊，这从佛理来讲，所以要破我执才能处理三界，因为三界轮回的真相是我执。可是此地所强调的却不是从我执说的，那因为我们是欲界众生，佛法有时呢它是针对，比如说那也有色界啊，也有无色界啊，他们是修禅定的，色界有四禅啊，无色界有八定，他们哪里有啊台软石化都有这些隐喻而正心命呢？那这个呢，所以有人可能会质疑。那如果我们从他的欲界众生的角度来看啊，是从此而来的啊，所以这有他的强调的一个重点所在。那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佛家讲的太残酷太无情啊，那么如以儒家来说的话呢，是不承认啊，不相信，甚至于要加以驳斥。那个儒家只有孟子说这个饮食男女人之大于成员，并没说明这是生命的来源。那么心理学家呢，大约像弗洛伊德，他们知道弗洛伊德各位所听过的，他说的就是这个观念比较接近啊，原始从这个所谓的性啊，他们英文所谓的 sex 这个出来的，他从这个角度啊，从本我啦等这个角度来说。那么当然啊，那因此这个历来啊，我们这个所谓本我的欲望有很多了，还有饮食也是属于本我的啊，包含呢小孩会大小便利，这都是本我的，天生就有的。所以心理学有本我，有自我，有超自我，这是我们从跳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本我是我们本有的欲望，身体上的欲望，小孩子吃喝拉撒这都有的啊，吸奶啦什么那本有的。自我是比较有社会性的啊，小孩碰到了火可能会被烫到，他就学习到这个火是不好玩的，或者他教育说在社会性之中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不可做，不能随顺众本我的欲望，随所欲为，那就本我了啊，自我了。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把欲望的超自我，借着宗教、文学、艺术、道德啊等等，把它超自我啊，这种心理学上是这样的。那么自来宗教啊、哲学，大概人的欲望有几种了，就是对人的欲望的处理，一种就是禁止欲望，一种就是纵欲，一种就是节欲，还有一种就是转化欲望。从纵欲来说会伤害身体，从禁欲来说违反生理，节欲来说儒家那个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啊，淡泊， 还有一种就是超自我，就像烦恼即菩提啊，啊，化淫欲之火为智慧火，把这些欲望，所以在唯识学呢有欲圣解念定慧这个五别境，欲就是欲望，人有很多的欲望，这欲望非常的广，生理的欲望，心理的欲望，心灵的欲望，我想成佛也是欲望啊，我想做一个事业也是欲望，不仅说我要吃饭睡觉都是欲望，都是欲，欲就是一个驱使力 I want 或者一个 drive 一种驱使力驱动力，人没有欲望怎么驱动，没法动啊，所以这个欲讲得非常的广。那欲的后面就是圣洁，圣洁是殊胜了解，怎么去处理这个欲望，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怎么处理，或者禁欲，或者节欲，或者纵欲，或者升华欲望，欲总是欲望是一个根本，人不可能没有欲望，那因此就是怎么去啊？那佛门就是要转换欲望的，或者升华欲望的，就我们讲成佛就是欲望，好像华严经说的若犯时时当愿众生法喜充满禅悦为止，若犯时时这个吃饭睡觉是欲望啊，而且是私欲，个人吃饭个人饱啊，我不能帮你吃饭，父母也不能帮孩子吃饭，孩子也没办法帮父母吃饭，就是我要自己满足我才能滋养我的色身，这是个生理的欲望，也是吃私欲，当愿众生就把这个欲望推己及人，把这个欲望把它扩大啊，一切众生，不是一切众生都不是人力己力人机己机哦，人力己力我吃饱了希望别人也吃饱啊，人家饿了就像我饿一样，这是人力己力人机己机，可是法喜充满禅悦为持，就把生理上的欲望把它转换升华为心灵上的一个突破，这就是欲望的一种转换方法。我们听经要回向也是如此啊，听经是我听啊，别人并没有听，我听我受用，我当愿众生，那也是类似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欲界众生不能没有欲望，那这个欲望怎么面对它呢？一般的禽兽它的智慧不高，它只是满足欲望，我只要吃饱就好，不管我用什么手段吃饱就好，人类不然啊，人类的智慧聪明高，那它选择性有很多，所以我们谈到欲望有很多种方法来面对它，所以啊，这是我们首先提出来。那因此我们从《楞严经》所学的这些呢，也都是在此地啊，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当然都会有欲望的，都会着相的，欲望就着相，或者《金刚经》说不住身相未处法，会着相，会着贪嗔痴相，那也把它转换。那这些五欲六尘呢，是刚好是类似啊，好像飞机要起飞呀，飞机起飞它是借着风逆风而上，没有风，没有这个风的逆，飞机起不起来。飞不起来，那我们在佛家所学到的这些欲望是阻力，其实阻力也是助力一样的啊，这是佛家佛门都在转换这个欲望啊，所以这边呢我们是啊，从这边提到这个问题啊是蛮值得去讨论的。 怎么处理这些啊这些欲望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面对。另外就是我们上次所提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佛家所讲的人世的伦理，这个儒家认为这个伦理啊是以啊这个人伦是从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妻，有夫妻然后有儿女啊君臣等等，是从啊这个人伦的，从天伦到人伦的一个关系所建立出来的儒家伦理。儒家伦理学了，我们要去学儒家伦理学了。我们前刚刚所讲的是佛家伦理学啊，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呢，以儒家来讲是从这种啊这种的关系，血脉的关系建立伦理学啊，建立伦理学。佛家的关系是从三界六道的伦理，就是一个状况，这个伦理也就是人，这个伦你看是一个人字，一个伦，上面这个伦是一个人，一个一横合作的合的上面，下面是一个，其实它是个册，一册书两册书的册，这个册本来它是四片啊，是竹片，然后有绳子贯穿起来，就代表有层次的意思。那上面这个和就是有层次，要和谐的意思，那么是人际的关系是如何的和谐共存，这是儒家伦理。从伦理学这个啊，理就是有理，本来是制玉，就是雕刻那个玉，玉石，那个雕刻玉不是乱雕，那个好好的玉就被雕坏掉了，它有它的条理，哪一个哪一笔先雕，跟画画一样，哪一笔先雕哪个后雕，要精刻细琢，一点一点把它刻出来。所以这个理呢就是有条理有次序啊，这个意思了。理璞，璞浑君璞玉，所以理原本的意思是跟玉有关系的，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伦理学的原本的来源是这样，它是从啊人伦的基础，那么有一个条理次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个社会结构而产生的。那我们现在讲到伦理学，讲到说佛家讲世界观，世界就是伦理啊，六道就是伦理啊，十法界也是个伦理啊，啊，比如说我们佛家讲四众弟子。要什么比丘戒、比丘尼戒、五戒、十善，这个也是伦理的一个关系，啊，那十法界也是有个伦理的关系。那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些，就是世间的伦啊，这个气世间、三界六道的一个伦理关系，它会有来世、现世啊、过去世这样的，怎么会造成？这些呢是三界三世的因果，那为什么会成为兄弟姐妹，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个所谓的共业而造成的，那么也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关系，这也是有它的伦理了。所以我们的伦理本身它是客观的东西，可是我们刚刚去研究的时候呢，似乎是它是难得讲蛮现实或者蛮残忍的，就在三界六道中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存在，这个竞争甚至斗争，相砍相视，当然也有互相合作啊。所以因此说要怎么样子能够不乱呢，那因此就是有所谓儒家所讲到的那些啊仁义礼智信啊那个忠孝节义之类的这个伦理关系。佛家呢就是戒啊， 这是戒律的。为什么佛教不杀生呢？他就要把这些的伦理是相当相识的伦理啊，要用慈悲心啊，一切众生都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因为这样的一个伦理关系，过去现在未来谁知道前身是什么，但是我们都是要，所以我们有四众恩，有众生恩啊，众生一人之身百功所违背啊，我一个人身体身上眼睛也好，衣服也好，鞋子也好啊，这个都是百功所有的，众生对我都有恩，我们有这个讲堂，有这么人磕经，有人发心，那印经啊，有的人做义工，这很多很多人，多少人在，这都是伦理，都是社会这么多的人所造成的，所以佛家都用一种感谢的心，一种大悲的一种心理，看到这一些负面的状况，他起了一个正面的一个思考，就来起这个悲心，从这边去看出一个正面的，那就用我们的智慧，所谓慈悲，所谓的智慧，从这里产生的，好像儒家的大同社会一样，它还是从人是平等的来看。以道家来讲，天地有我并生，万物有为，也说明到齐物论是平等的。佛家来讲，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啊，所以这就是啊儒佛道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伦理。所以，儒家讲尽己之性，尽物之性，参天地之化育，以天地参，也就是现在我们的啊这种从自身，以至于到我们跟环境的伦理。啊，不是破坏环境，所以天地参呢，尽物质性，都是这样建立出了一个伦理的一个等次一个关系。所以呢，这就是我们通关这个所谓的伦理啊，其实这个可以写部论文啊，来谈论这些事情，有很多可以写的。包含我们上次说，佛家虽然是这样讲，可是。他看到这个状况，他为什么要讲六方礼经，就是把人际关系的伦理是这个状况，但是这个世俗地的并不是把它否认掉啊，而是怎么样各有各的分际啊，各有各的分，所以有六方礼啊，包含夫妇朋友啊，儒卑啊，还有知识跟这个这些信众啊等等的关系，或者兄弟等等的关系，各有他的轮次所建立出来的。好，这是我们呢，因为谈到这个问题啊，谈到这个问题，所以刚刚我们谈到啊，一个是从三界六道众生的来源，就生命的来源的一个现象啊，然后呢再说明到为什么要出离三界？这因此讲佛家讲孝，跟儒家讲孝，精神是相同，可是究竟来讲不完全一样。就儒家讲孝的话，一个就是口体之样，一个口体之样，让父母亲能够啊这个不予匮乏，啊更高的就是养其志。不但让父母亲能够这个不予匮乏，而且还有父母亲的志向，他的对我的要求，他的志我能够圆满他，那是养其志。佛家当然呢，木莲救母，但是讲孝道了。释迦佛去度化他母亲也是讲孝道，佛家讲孝的也很多。可是呢，出世大孝就是我入娘胎让母亲遭那一劫生产，实际上是个很危险的也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轮回我就有母亲，我的母亲就会遭难，我不再入轮回也不会让有这个难，况且我们投生的时候还有隔音之谜，净土就不然了，莲花化成就没有胎卵失这些问题了啊，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说跟儒 佛家的伦理学是有关系的，啊，是很值得我们去研究、探讨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刚刚就大约的啊，把这个这里面也是谈到这么一个啊，就刚刚我们的这个第103页讲世界六道众生是怎么样生死相续的啊，从此而来，那因此要出离怎么办呢？啊，所以就因心不除，尘不可除。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从哪里入生，从哪里死，也从哪里超越。所以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啊，如不断因必落魔道，那只是一个纵欲而已了。所以上品叫魔王，中品叫魔民，下品叫魔女，彼等诸魔亦有徒众，个个自谓成无上道啊，以此为教。所以说以贪心满足而成就，那他能成就无上道吗？啊，从此这是一个。下面呢就接着说了，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炽盛世间，广行贪欲，为善知识令诸众生若爱见肯失菩提路。那么所谓的众生呢，它是随着业而流转的，所谓的佛呢是转业的，这两个是不同。所以我记得啊，在大学时代，台大哲学系方东美教授，他就那个时候大概民国50-60年，他就那个时候才台湾才刚有电视，最早是黑白电视，后来彩色电视，他就感叹地说，现在啊有了电视，请了魔王上门了，一打开电视什么都是可以上门。现在的网络那就更厉害了啊，大家看网络，大部分看网络去找资料写论文或者是只是咨询的，还是那些比较容易放纵五官享受的多呢？现在的学生都熬夜啊，他们上网或如何如何，大家可以想想看，网络比以前的电视那就更厉害了。他做坏事教唆人也可以用一个两个字自由啊，不可以举例自由，哎，是非常有正当的理由。那人当然说起来20岁以后大家为自己负责，但是人是堕落的容易呢还是要转业的容易呢？我想大家都会知道。那所以我们看到此地所谈在末法时期，甚至于包含宗教在内，炽盛世间广行贪淫为善知识啊，所以这是善知识，令诸众生呢若爱见肯是菩提路。爱就是贪爱啦，见啦就是邪见，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啊，是了不了。所以下面如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断心淫，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慧，所以说佛就讲你教世人要修禅定，要先把这个心断掉才叫如来。先佛世尊是第一决定，以前的佛世尊呢，啊，我们要遵从佛的教诲，这第一件事情呢是清净的、光明的一个教诲。下面，是故阿难，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真沙石，欲其成饭，经百千劫，指明热沙，何以故？此非饭本，沙石成故。如以淫身求佛妙果，众得妙物皆是淫根，根本真因 轮转三途必不能出，如来涅槃何路修正？所以说如果这种心不断而去修禅定，就像真沙怎么会成饭，那因果不合，经过百千劫还是沙，为什么呢？此非饭本啊，饭跟沙毫无因果关系。同样的，以这种身求佛的妙果，众得妙物皆是因根，根本成因，是轮转三途必不能出。如来的涅槃路呢，那从何处来修正？下面一段，必使迎击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于佛菩提思可希冀。不仅身断，心也断，断性亦无，连断也断，超越这个啊无相才行。所以我们在戒律里面呢，啊五戒是断邪淫，菩萨戒是断淫，身心俱断。那当然到最后就是更高了，空性啊断性，联想断的那个也出离了，是空性。这个时候于此心来求佛菩提，思可希冀。如此，如我此说，名为佛说。如果像我这样说的，啊，就叫做佛说；不如此说的话，即是波旬。波旬就是魔王了。啊，这是首先，这个第一个断淫。第二个是断杀。阿难，又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续。下面啊，大家可以这个还有就是啊，这五戒里面还有偷也都如此，可见这些杀盗淫妄都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啊，都是生死轮回根本。那么这一段说其心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六道众生实际上其实根本的欲望主要就是滋养我们的身体，就是吃嘛。要吃，那吃谁呢？那当然就吃众生肉了啊，借别人的痛苦滋养自己的身心，也就是说视为当然。所以杀就是哎生死，众生谁不爱自己的命，谁愿意被杀？没有人愿意被杀。可是杀别人就觉得你这个猪牛本来就是我的一个畜上肉啊，本来就是给我吃的，那是异地而处，会不会这样想呢？众生最重要的没有不爱惜自己生命的，对吧？生命是最重要的，比什么都重要的。所以杀心是断慈悲种，杀心就是生死轮回的一个根本。所以下面下104页，如修三昧本出尘劳，杀心不除尘不可除啊。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杀必落神道。上品之人为大力鬼，中品之人为飞行夜叉诸鬼帅等，下品当为地形罗刹，比诸鬼鬼神亦有徒众，个个自为成无上道。这个如不断杀必落神道，怎么叫做神呢？就是有福德的。我们在世间呢，常常都会有祭祀，那祭祀就有牺牲， 这个牺牲的就是这些牛马羊之类的，那么就被当作牺牲了，牺牲品了。那么为什么说不断杀必落神道？鬼神是有福报的，比如说我们说前面讲到鬼神叫福德正神，福德正神就是啊，常常有人去祭祀，他有福报才会有人去，有香火很盛的。可是人家去祭祀的呢，大部分都是猪肉、鸡肉、鸭肉，那就是神。这个神其实是一种福德正神，其实是一种鬼，它是血食的，往往是从人道而堕落的。上品的人啊，他的神通力、福德力、威力大，这叫做大力鬼。中品的他这个也是有福德，次于上品，他有飞行的能力，这种夜叉或者是诸鬼帅啊，能够空中飞行，在山林间啊、城隍间那边飞行自在，就中品。下品的就是地形的罗刹，它不能飞，可是在啊淡人精气，在大海边呢，罗刹鬼国之类的，所以地形。那么这些鬼神呢，亦有途中，各个自谓成无上道，他们都有他的途中。就好像即使黑道，他有他的兄弟，也有一般的随从啊，跟他啊物以类聚的，而他们自己各个自谓成无上道。因此有人就会去拜他们啊，抽签啊，他也有点通力，有时也灵验呐、啊。那么，所以他们也认为他们是神通无碍，所以啊，就说各个自谓成无上道，无上道都说自己都是啊得到了一个啊圣果，这种的，所以这是犯了杀戒以后必落神道，他有他的这个福报，这样。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世间所谓的民间宗教，其实很多都是鬼神道，我们都一般民间认为跟佛教好像都差不多，就把它这样来看。好，到此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